这一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作者对于以色列支派产业的描述，涉及土地的最初疆界，以色列支派产业的特定分配，还有确立众支派的民族合一。我们在这一刻最后要探讨的是约书亚记这个部分的基督徒应用。约书亚记这部分经文中的许多细节，其目的是要给予原本读者非常实际的教导。作者强调持守先祖们领受的最初产业，对他原本读者是攸关重要的。他阐明他们要珍惜上帝给予每个支派的具体产业分配，并且也呼吁他们要效法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年日的团结合一。但是我们自己要如何应用以色列支派产业的这些具体教训？简单的说，我们要记着就上帝的子民在基督里得基业，约书亚年日所发生的事，乃是迈向这更大应许的其中一步。我们要从基督在他国度的三个阶段如何落实以色列的支派产业，来探讨约书亚记这个部分的基督徒应用。基督初次降临的奠基阶段，整个教会历史的延续阶段，和他再次来到的成全阶段。首先，我们探讨在国度的奠基阶段要如何应用以色列的支派产业。当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启他的弥赛亚国度时，以色列人远离应许之地已有数百年之久。即使那些回到巴勒斯坦的人，也是活在一个接一个的外邦暴政之下。但是以色列忠信的人，对于得回应许之地的产业未曾失去盼望。他们期待有一天能在弥赛亚统治之下，将他们的产业扩展到全世界。
God's promise of a land to Israel.
上帝给以色列产业的应许可回溯到伊甸园。上帝托付园里的人不只要治理园子，也要管理全地，因此土地的赏赐可以看作是对制服并管理全地之应许的回应，是要扩展上帝国度的疆界。由此我们看到诗篇二篇和七十二篇提到的大卫王权，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或是以赛亚看到的以色列的角色乃是成为万国的一个祝福，回应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立约，我要祝福你，也借着你祝福全地的人。因此在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读到万民都要流归以色列，而以色列是基督或是弥赛亚的见证。因此耶稣来到世上的事工，就是恢复以色列成为万邦的光。就如马太福音结尾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在使徒行传我们读到耶稣说的，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这又是回应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讲到的，上帝说去告知万民，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因此土地代表全地，以及上帝掌管全地。
新约阐明耶稣的首次降临是达成此盼望的主要一步。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讲到上帝立耶稣为承受万有的，或是如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提到的，耶稣乃是承受世界。除此之外，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而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我们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这就是为何四福音书记载耶稣服侍的范围都是在约书亚时代分配给以色列支派产业的疆界里。他和他的门徒在约旦河西的北边和南边侍奉，偶尔也会到约旦河东的地区。 一直以来，耶稣从以色列的众支派招聚中心的渔民，与他一起承受全地。除此之外，使徒行传二章五节告诉我们，刚升天的基督把从天下各国来的以色列众支派的代表招聚在耶路撒冷，开始跟随他。但整体而言，以色列的产业和基督国度的奠基最重要的关联是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于教会。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保罗提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还有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以及五章五节，保罗也称圣灵是凭据。但是要理解保罗为何看圣灵为凭据，或是在基督里未来产业继承的首期之父，我们需要回顾按着创世纪一章二节讲到圣灵在起初时让创造有序。而旧约也预言，例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三和四节讲到在弥赛亚的日子，上帝的灵会使受造界全然更新。事实上，圣灵临到基督的教会就是这万物更新的预兆。当我们等候基督再来成全万事时，他就是我们在基督国度奠基期得以承受全地产业的一部分。因此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一再出现的主题，让我们得以思考在圣灵里要承受产业的预兆。如同约书亚带着上帝的权柄分配以色列在应许之地的产业，耶稣和他的使徒与先知们也按着上帝的权柄将圣灵里的产业分授给信徒们，如同约书亚按着上帝的圣约分配土地。耶稣将圣灵授予上帝的百姓，乃是履行在基督里的新约。约书亚按着摩西律法的准则分配以色列的产业，基于上帝在摩西时代之后的进一步启示的光照，圣灵的授予乃是基督全然遵行摩西律法的结果。以色列的产业是仰赖上帝超然的大能。新约也清楚显示，在耶稣首次降临时，圣灵的授予带来更伟大超然能力的运行。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全体这个理念在基督奠基期更被扩展，不只是包含以色列中心的渔民，也包含外邦的信徒，一起都在圣灵里承受基督产业的凭据。